我们学到的菩萨法里面，大家已经知道菩萨发菩提心的七个因缘，那其中里面对诸佛菩萨，我们能够理解佛菩萨的种种的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发菩提心。那为了住持正法，让一佛一佛相续下去，我能够正法的延续，我们发菩提心。我如果不成佛，众生不成佛，我如果只证阿罗汉，大家还是证阿罗汉，那这样法传不下去，那法灯就灭了，世间就暗了，那众生就继续轮回，以后也不有阿罗汉，不会有辟支佛，不会有人升天，那众生在三恶道里面受苦。那另外就是众生都在世间六道里面轮回受苦，我们看到众生的苦发菩提心。那为了圆满这个菩提，为了能够真正救度众生，我们单单发心不够，必须要去行。我要行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的根本里面是般若波罗蜜。那所以我们用的到今天总共有五堂课在讲般若波罗蜜，从般若经里面的三甲品，名甲、受甲、法甲，讲再倒回来阿含里面的众生的甲入空，再导入我们讲到的那个天台的三甲，讲到空法几种比喻，五种、六种、四种，到上个星期的中论，到这次的般若的十八空。如果发心要做菩萨，没有这个空法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举个实际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就知道了。我们雾峰这边也出了一位大德，他去出家了，到地藏院出家以后很发心，对众生很慈悲，对信徒也是非常慈悲的。那这几年他负责是宝塔的那个执事，非常的用心，那修行也很精进，修的都是不倒单，真的不倒，晚上睡觉不倒，但是都是打瞌睡，坐在那边睡，不管开会，不管晚上，不管平常，眼睛睁开的时候没有睡，眼睛一闭就睡。为什么这样？他很用心修，但是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的时候，处处执着，对不对？那对信徒也是非常用心，信徒来就叫他做这个做那个，那如果不配合呢，不配合就强制要求，甚至开始会产生暴力相向，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着什么？着我、着他、着人，以假为真，对不对？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会产生这种问题，怎么办？叫他来听我们这一班的课，所以佛法的政治正见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政治正见，着在这个外向上修行，不仅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那问题就很大了。甚至到最后会觉得什么，在有我有你之下，在有这个范围，我会产生一种情形，包括在寺院里面会出现一种状况是什么呢？有一种名词你们可能没听过，我也是最近才听到的，很恰当的形容。我们在社会上有警察嘛，对不对？没错嘛，这个警察伸张正义，谁坏人就把他抓起来，抓去关。然后在寺院里面，这种也会叫做一种叫做 寺庙的警察，听得懂吗？寺庙警察知道吗？在寺院里面僧众也会担任这种角色的。哦，你没做好，就盯你，就 K 你，听得懂吗？言语里面你没有做好，哎，你要做好，不做好不行哦。哦，这样的，这还轻微，对不对？再来的，再看不惯，再看不惯就打你。再看不惯呢，下面后果就更严重了。这叫寺庙警察，能了解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寺庙里面呢，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的。但是问题都出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无明之下没有般若智慧，就会产生这种情形：我行菩萨道，然后我替天行道。很有趣啊，一点都不好玩。这种去到哪边去？去到三恶道去的，又到轮回，而且是三恶道了。这个问题一定要会长认识清楚。我们在社会上做警察，啊，然后在家里面呢，做家里面的警察，是不是也是这样？处处看别人的缺点，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这个错那个错，你不修正我就把你抓起来，关你三天，再不行鞭子就打下去。在寺庙也是一样，所以做某一种角色的人哦，很惨的。做某一种角色就专门在看别人的缺点，指出别人的缺点，然后打别人、骂别人，就是有这种现象。那这个都出在什么问题？都没有般若智慧。虽然有发好心，对不对哈？我们当妈妈的也是有这种好心嘛，但是呢，没有智慧之下都是不道理相像啊。所以我们一有智慧以后，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都会不执着，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一切法，不执着。第二个我又知道怎么因缘生，又知道生起什么因缘会产生什么后果。哦，如果恶的因缘，如果不善的因缘，没有善巧，没有了解对方，没有这些因缘投入下去，你的爱心都会变成是不好结果。哦，譬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当父母亲的溺爱，我们没有打他，没有骂他，但是你溺爱你的孩子，溺爱孙子的话，这个孩子变叛逆，在社会上变成什么一种角色，对不对？哦，有没有骂他？也没有，也溺爱哦。你他小时候逃班补，短逃班骨，是不是溺爱？你不管他嘛，啊，他就死了。他以后长大就死了。所以没有骂他也不对。骂他嘞，他往外跑，也不对。所以我们有般若空慧，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运用什么因缘，它会产生什么结果，你就知道因果关系，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了，对不对？上了那么多个的阿含到般若，你掌握到这些，既然是般若波罗蜜是空无所有，十八空也是空无所有。你不执着舍离嘛，不染着嘛，哈，都一样的。我们学这个，但是你又能够善观一切因缘，观察什么因缘会产生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这边同学有人常常被我骂，但是我知道你骂得起，可以骂你，我才骂。骂不起的人，我不要骂他。骂不起的人，说他两句，他就跑得远远的。所以有变练过的人，可见他的程度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大家都变练过了，只是有的地方练的还不晓得变练。好，那我们不要学那个寺庙的警察，不要做这种角色，不要想说我要替天行道。啊，那久了又变成一种习气。你听我的， 你就是好的弟子，你不听我的就不是我的弟子，那在我这个范围出现，我就是看不惯你，要骂你，要赶你，要打你，那到最后真的产生这种情形，最后要送去草屯疗养院，变成这样啊，产生这种问题。好，如果有一天各位出家的话，你要注意这些事情，在社会上面发生的，出家如果不了解般若空慧，还是产生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做个弘法法师就是这样的，开始唠叨起来。好，那般若波罗蜜跟十八空，我们知道它共同的地方以后，哦，我们做菩萨要学这十八空。般若波罗蜜当在菩萨所行的是般若波罗蜜，成佛的时候是诸法实相，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在实相中无一法可得，对不对？啊，连能观的我跟所观的对象、所观的法，这个能所也都即灭，没有个对待相。哦，能观所观当中即灭。啊，所以那个般若波罗蜜是这样。那十八空，它也是一个对这十八种会执着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先观它本来如此，但是先观，观了以后破除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染着，那一份无明。破了无明以后，所谓明，相对无明来讲叫明。那染着心呢，没了。所以我们做菩萨要行菩萨道，这个一定要学。那没有般若空慧，我们所行的是什么？顶多是人天的善法。因为你既然没有般若，那你不是都把一切事情都当很真实吗？当很真实所行的，一开始都是善的，再下去会起恶业，造恶业，哦，是这样。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十八空能够圆满到诸法实相，哦，能够得到诸法实相的话，我们要导到这个目标来，哦，得到这个目的，那要学。但十八空个人所体会不一样，或者说也许还不一定马上理解，不过就是我们要先修戒定慧当中，我们要先能够思维。那要思维佛法，你没有法你怎么思维？哦，所以要那个听闻正法，哦，要听闻正法，然后要意念它，意念啊，正思维，正思维以后才能够如说修行。那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听经念经有没有用？大有用处。有的人以为说是这样修而已，没有，要听经，要读经，听闻受持读诵正一念如说修行，就是还是前方便而已。真正修了以后，能够观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不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十八空入了以后，然后舍掉这个观法，就得涅槃，哦，入诸法实相，就是有个次第的。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每个星期才一次，但是回去以后我们还是有功课。如果没有功课的话，没有这些方便门，要入空还是有点问题。好，那十八空里面，我们众生比较容易会染着的，会在无明状况下是自我。那所以这个内空，一个是对自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能够观，哦，观空。那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它的定义当然很清楚啊。 内控里面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以我们的情况来讲，我们有一种叫做在眼中有我，或者是耳中有我，鼻舌身意中有我，六根中有个自我，对不对？六根中有个自我，那个叫做什么？有个人，好，那是不是一种受，一种执取的状况？有我。那另外一种呢？六根的眼。无我以为有我，也就是说，没有眼以为有眼。那第二个情形了解吗？这两个定义，六根里面，眼耳鼻舌身意里面认为有我，好，这个叫做有个本住，有个神我。有个自我，那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认为有眼，或者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这个叫做有六根，所谓眼、耳、鼻、舌、身、意这样，这两个定义了解吗？好，这样的了解以后，六根里面的。我事实上是没有的，对不对？这个已经以前讲过了，好，所以这个是事实上是六根里面没有我，没有另外有一个我，好，那六根里面的眼看起来是有，事实上是没有的，对不对？这个在十八空里面，它有分成这两个来说。好，那我们的角度，我们已经知道几个角度。从它的功能来说，眼能见才叫做眼，好，但是眼不能见到眼。它有一个地方不成立的话，它就不是眼了，对吗？因为它不能见嘛，所以它不叫做眼。见的功能不完全，所以它不是眼，哦，这是一种情形，没问题吧？好，眼的成分就是它的因缘是什么？那是四大，对不对？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好，它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四大所合合而成。好，地大是眼吗？不是。火大是眼吗？水大是眼吗？风大是眼吗？地、水、风都不是眼，但是。所谓眼是这四大所合合而成，那里面都没有眼，那合合起来怎么会有出现眼出来？可见不是，对不对？可见眼没有真的有眼，没有，它只是地水风四大而已，好，所以也没有眼，好，没有真实的眼。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眼是无我了？没有眼吗？那耳、鼻、舌、身、意，是不是也是一样？对哈。所以到现在这个，如果已经能够理解的话，那你就厉害了。 哦，对不对？是谁厉害？没有我厉害，只是因缘生因缘灭，不要一下子马上中计。好，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这是一个角度哦。好，那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说哈，是颠倒来讲，我们是不是以不净为净，对吧？以苦为乐，以无常为常。以无我为我，好，我们在常乐我净的这种无明之下、颠倒之下，我们就贪爱自我，也贪爱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贪爱色受想行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贪爱，如果这个能够破除以后，又不会染着，不会执着破除的这个法，好，能够回到不净苦无常无我之下，那这样的一种不颠倒情况之下，那就对了，那就好了。好，这个地方我们的不净的不净，我们破除这个清净了。如果是色尘来讲，或者是味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从外来破除的话，变成外空啊。那如果从啊眼耳鼻舌身意，好，我们分两边来讲，我们看看触尘还是味尘哦，香尘身，从这个地方。不净为净，这样来说哈，那破除这个净而已哦，就没有净的想，没有净的想，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净，那这样的话，那就不会染着。好，举比较明显的例子，那个狗改不了吃屎，是不是？狗吃大便了。他不是每一次都吃大便，但是他看到大便会吃。大便对狗来讲是什么尘？他在吃大便的时候，可能是香的哦，我们不晓得。他臭的话会吃吗？大概很难的哈。好，香尘，他眼睛看到大便是色尘，吃起来那个味道。应该是好吃，要不然他不会吃、哦、所以这个味尘，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触尘、哦、好，这几样东西对狗来讲是清净的，他才会吃嘛。他如果知道那个是大便，人类的大便，他如果以人类的角度来看，他会吃吗？除非疯了，他还没有疯的时候，他人不会去吃大便了、啊，要不然就是像那个孙膑为了逃离开庞涓的手中、哦、他没有疯，他也假疯，然后去吃大便，哦，你疯了哈，放你走，就这样、哦、所以这个狗改不了吃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其实还要人吃的东西是清净呢，是脏的，不清净的，不清净怎么会天天吃？人来讲，要用天来看，哦，天上的人，天人看我们人间吃的是像我们人在看狗吃大便一样，这样不清净，哦。就是很比较明显的了，可能我们不太知道， 据说那个哪一个尊者啊，不晓得是不是罗侯罗佛的孩子哈，还是宾陀罗尊者忘了，反正他们有一个人，其中有一个在佛陀灭度以后几百年了，100年还是200年，他们有一次接受人家供养，那人家拿那个清净的水的样子，要出来供养那个尊者，还是拿牛奶、鲜奶这一类东西啦哈。那个尊者他喝到这个，他说这个已经差佛的时代差太远了，那个甘味哈，甘甜味已经差太远了。如果当时是算清净的话，那这个时候已经不清净了。好，那喝到的水，那个尊者说不要拿这个水，他说拿这个蜜，苏蜜。那苏蜜放在，比如说苏蜜，这种蜜这么甜、这么好吃的东西，是搅在饭里面吃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水已经佛时代的水哈，就像佛灭度有100年。以后的苏蜜就那么甜那么好，所以可见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清净，当时如果是清净，现在更不清净，但是对佛来讲，佛说这些也都是不清净的，没有一样清净的、哦、所以你看越来越不净，但是我们以这个为清净的，那这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东西、哦、是越来越不净，那没有本来也是清净的、哦、所以这个外在的是这样，这是以食物来说，那如果我们破除这个的话，我们不会染，也不会染着所谓不净了、啊哦、我们破除清净就不会染着不净了、哦、这是一点。那沿着鼻舌身意的这个部分来讲，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小那个爱情小说、哦、爱情小说里面那个什么头发是什么，女生的头发叫秀发，对不对？秀发如果你爱人里面认为你是很亲近很美的嘛、哦、很美很亲近，但是如果去那个剪头发、做头发的地方，头发剪掉又做什么用？还要清净吗？剪掉又还是清净的吗？不会清净的了。哦，可见他这个头发有没有清净？他是不净的。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哦。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不净？这样的说法，哦。这样可以不可以开始关？可以关吗？所以这样的话，你看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不是不净以后？所以本来认为是清净的眼耳鼻舌身意，现在不净了，所以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也知道它是空？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也是空？本来认为清净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不净了，所以它空。用这种角度来说、哦、这也是一种角度，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大致上就是这样，从颠倒里面破除以后就不再颠倒、哦、以苦为乐这个地方的颠倒，我们还记得我们用那个养的例子来说，还记得吗？这边有没有讲？没有讲养。养的时候是不是很舒服？养的时候舒服，养的时候不会舒服啊。抓的时候有点舒服了哈、哦，但是再抓下去、欸， 哭了啦，哦哦，想说你们怎么那么聪明，痒的时候怎么会舒服？香港脚痒的时候，你不抓的时候会舒服吗？痒是苦啊，哦，好抓，刚抓的时候，哦，有点一点热，对不对？好，再抓苦，再抓大苦，破皮流血。好，可见抓痒的时候的这个热，它的因缘是什么？它的是因缘是苦哦，哦，但是热了以后，它还是苦哦。苦了以后还是苦哦，对不对？你看有没有人抓痒抓到刚刚好的？他不会满足了，不满足。佛法的名字里面用无有厌足，好像吃东西不会排斥的，一直吃。所以快乐的本质是什么？快乐本质是苦，快乐以后还是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众生以苦为乐。你看聪明人呢，有智慧的人看到乐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前面也是苦，后面也是苦，没有一点快乐可说。好，好，把这个公式套进来，吃东西。想吃的时候是快乐吗？想吃的时候叫做痒，是不是？嘴巴在痒。好，想吃的时候还没有得吃的时候是苦嘛？想吃，好，吃到刚吃到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快乐？好，有点快乐，再吃下去了。或许那个东西刚吃的时候好像有点快乐，但是烫到嘴巴，虽然烫到嘴巴，但是那个吃东西的那个尝到了得到满足的时候，那种快乐胜过烫到嘴巴。好，没关系，但是再继续烫你就受不了。好，再吃下去。哦，那叫肥。他吃下去就变肥猪，这不是大苦聚集吗？好，哦，是不是这样一直下来？所以吃东西的快乐，其实它的本质、它的因缘是苦的，吃下去到最后还是苦。好，哦，所以我们现在你注意点哦，当想吃东西的时候，好，想吃的时候你知道苦了。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哦，有智慧的话，好，那个东西我想吃，好吧，就去吃。吃的时候，吃到一口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吃到一口的时候是快乐，好，你希望能够让那个快乐哈，哦，停留久一点的话，那你只要吃一口就好，不要吃第二口，因为吃第二口以后，那个快乐会边际递减呢，啊，越来越不快乐。边际递减，就是第一次的快乐是 100%， 再来就开始90 80 70 60， 对不对？所以递减到最后一点都不快乐了， 吃了撑肚子，站起来才知道说我，哦，受不了。所以你想吃的时候最好只吃一口就好，可以了吗？不可能啊，最好是什么？撑还是撑，撑肚子还是对那个东西起撑，统统不要了，根本不要想吃，吃这个把它去除掉，没有痒就不用去抓痒，也就是你没有想吃，你就没有苦，也没有热，更不会有后面的苦，那不是 真正的快乐，对吗？就是这样。要不然像王彦子这么胖怎么办？他还没有肥，他只是胖而已。有人问说，为什么师父你的 CD 里面常常出现王彦子这个三个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后到埔里要好好见识见识这个人。所以他从今天开始要少吃一点，让自己瘦一点，免得人家真的以为他很胖。好，我们了解这个的话，这只是口或者说舌头讲吃，眼耳鼻舌身意也都是这样，要去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去抓痒，对吗？但是其实它都是苦的。那这里面一个是颠倒状况啊，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因为有爱欲嘛，有爱欲，所以搞不清楚，所以会在这种颠倒之下，有爱有欲望，是不是？那以前在跟男朋友、女朋友交往的时候，不是很辛苦吗？想要跟他交往，想要见他的时候，想的时候是不是很苦？花脑筋、动脑筋、伤脑筋，都是在苦里面的、它的因缘啊。见面的时候，终于见面了，有点快乐。但是见面以后，吵吵闹闹的，不是很苦？要忍受他的脾气，然后开始要为他付出一切，生孩子、烧饭、洗衣服，做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本质上是苦的，以后它还是苦了，才一点点的快乐。所以这样以后就知道，下辈子不要再付出了，不要再这样做这种事情。好，那爱欲的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像我们有智慧的人，一看啊，这是。有智慧的人看到这件事情是苦的，对不对？但是他爱在其中，他说我甘愿，我还是觉得快乐的，虽然做这么多还是觉得快乐的，这个叫做颠倒状况嘛，以苦为乐。所以你看有智慧的人跟愚痴人他所见不同，所以他本质上他是苦的，但是众生所见又不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如果就实际上来讲，它也没有个定法，不定，所以它苦乐也是不定法，众生所见不同，所以这个也是空。人跟狗所看到的也是不定的，所以它是空。那佛陀他知道这些没有个实性，没有个真实的自信，所以佛陀所见呢，他了解一些众生所见的嘛。佛陀会不会执着任何一法？不会嘛，所以佛陀知道这个人他在有爱欲的情况之下看到他那个所爱的对象是很美的，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很美的，但是在敌人眼中呢？敌人眼中都是罗刹，再美的都被他看成是罗刹鬼，好丑，好可怕，嫉妒的人眼中所见的，那个算什么？那个他顶多像什么像什么这样嫉妒的人会很多画出来。阿罗汉现在所见的是什么？只是一堆骨头而已嘛，不净观，这个，所以其实它也是空，没有一个真实法。好，那这个在龙树菩萨就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以为我们的心是长恒的，心意识，结果这个心存在哪里？ 心没有存在在哪里、哦、心当心升起苦的时候，当苦的感受升起的时候，心也跟着升起来、哦、当这个苦的因缘不再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哦、这个苦就灭了嘛，心是不是灭了？如果没有心的话有没有苦？如果没有苦的话有没有心？不可能。这两个苦是建立在心，但是没有苦就没有心，那没有心也不会有苦、哦、所以心是不定的，了解吗、哦、快乐的时候是谁在快乐？没有谁在快乐，只是乐的时候升起的时候心也是升起、哦、这样的。那 同时你看那个乐受的时候，快乐感受升起，是不是贪爱心也升起？大家都这么有智慧都听得懂，是不是乐受？乐受以后再多说两句、哦、乐受升起的时候心升起，然后贪爱心升起，贪爱的时候升起，这个贪爱心也升起，对吧？就是这样，这个叫烦恼心、解脱心，心没有一个定了，心都是生生灭灭的，随着不同的因、哦、升起，所以这个心也跟着升起、哦、所以心是无常的。但是我们都以为这个心都永远，从过去世到现在，那这样的一种说法里面就会建立一种叫做灵魂说，也就是我们讲的本住神我。我们这边有人说有三魂七魄，他上个星期没有来听，他讲有三魂七魄多颠倒，学这么久还在三魂七魄，还讲一魂在魂木，一魂在尸体，一魂跟着你家的神猪白呀，讲这种话、哦、那个 教不严师之惰、哦，所以我要常常骂这种学生，要严一点，下次再敢讲这种话去逐出师门。好，没有灵魂何况是什么三魂七魄，你们政治正见回去要有因缘要推广的、哦、那所以因为这样没有一个长恒的，我们才知道都是生灭、哦、都是因缘生，那这样生灭的因缘生之下，我们才有 做善啊，不要做恶嘛、哦、政治正见。所以在这边看到的都是因缘生、哦、那这边的无没有我啦，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把想象有个我、哦、想象有个我，所以这个想运，想象有我以后呢，行运里面会去做善，要不然就做起烦恼做恶，对不对？烦恼造业嘛，善心就善业嘛，有我以后是不是这样？想象有我、哦、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寺庙警察，他要替天行道，他是有我有你、哦、然后他替天行道，他以为是善了，结果是让他起烦恼，他起嗔了，他要替天行道，所以他造的是恶业，这样知道吗？事实上没有嘛，对不对？这个想如杨艳啊，行如芭蕉嘛，没有嘛，所以也没有，都不要颠倒。我们知道以后，哦，没有不这样颠倒以后，我们就解脱自在。啊、哦，这个是了解以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空？色声香味触法外也是空，对不对？啊、哦，那内外。另外也空、哦、 有一个人在九海那边拍一张照片哦，九海大法堂周围是网子嘛，哦，周围是网子。那个有一个人在外面拍一张照片，拍向里面去，啊，里面的人哈哈大笑，谁在内，谁在外？啊，在外面的人以为他在外哈，在里面以为是内哦。你看照片照起来哦，这个都是网，照起来以后你看，不晓得是谁关在里面的，还有没有人被关在外面的，都一样了，哦，通通是被关的，有一个关外面，有一个关里面的。那个夫妻吵架的话，夫妻吵架是太太不让先生进去房间里面，不让先生进去房子里面，是把先生关在外面的话，那是谁关谁？他把先生关在外面，先生海阔天空，然后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气得要命。谁关谁？谁在内，谁在外？真惨。内外不定法，是不是？没有一个，没有定法，因为外才说是内，因为内才说是外，所以如果没有内的话，就没有外嘛。那这个外是叫外吗？没有，所以外也空，内也空。哦，那其实了解这个多好，你看。以前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那种叫做因为天他是天下无敌嘛，对不对？这样来说天下无敌，然后他一直想要求败，找个比他厉害的人，结果打遍天下无敌手，天下无敌手以后他还要求败，为什么？他一直希望有一个人比他厉害的，但是你打遍天下你最厉害有什么用？他最厉害，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不晓得是因为他的厉害，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头上，他把人家都打败了，不让人家比他厉害，那这样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哦，所以他不晓得这种原生法，因为外而有内，因为内而有外，如果没有内就不会有外，没有单独的外存在，哦，所以不要做警察，做菩萨好。菩萨这个因缘法啊，那个尊重一下别人，啊，不要欺人太甚，哦，不要欺人，啊，也不要太甚，他都没有能够尊重一下别人，哦，这个，所以这个内外法，我们是为什么？那佛陀为什么要讲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要讲色声香味触法？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吗？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即使讲不讲，众生都在执着里面了，晓不晓得？佛陀即使没有讲的话，众生都会在执着里面。好，排除人以外。哦，人是有些语言啊，有这些名词，那如果你看狗是不是也是制作他自己，制作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制作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但是他没有这些语言，他还是执着的。所以为了从这种执着里面解脱出来，所以佛陀必须要先告诉我们，哦，这个叫眼耳鼻舌身意，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用意不是叫我们去执着眼耳鼻舌身意，是先认识眼耳，这个叫眼耳鼻舌身意，然后知道眼耳鼻舌身意它的真相。那认识以后呢，就不再执着，不再执着就不会为他造业，不会为他，欸，受苦轮回，是这种用意哦，不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执着。要我说这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你说他不是，两个在那边打架，何必？哦。不要说佛陀讲的， 然后我就执着，不是这样，要了解佛的真意，这样了解吗？知道以后才要体会佛的用意，是不是一义不一语？知道吧？是依法，你不要只，但是你又不能离开，不能离开这语哦。我们有些人哦，就落入断灭哦。或者说一义不一语，你要了解我说的真实的佛意是什么、哦、你不要在这个文字语言里面、哦、这样转转不出来、哦、但是如果离开佛陀所说这些语言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些意的啦，知道吗？一般人就以为这样、啊、那什么话佛啊法通通不要学，那不是断灭吗？那佛陀说法做什么？又错了，所以要补回去。这个叫什么？不长不断，是不是这样？不急不离，有没有道理？我没有照佛说，大师是有没有照佛说？还好啦、哦、天威一禀的总是知道怎么样把法说圆融一点。要依义、哦、不要依义、哦、不急，义不急是语佛陀的真实义，要说法的真实义、哦、他不急是语，那个真实义不是那个语言，但是离开语言没有真实义，所以不离真实义，不离开这些佛说的法，这些语言。所以我们学法、哦、要了解佛的真义，我们要从法佛说的法里面去了解、哦、所以不急不离、哦、好，那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内外的这种知见里面，我们不会去因为这样而产生什么误解，然后处处去执着，内也好外也好，眼耳鼻舌身意跟外面的色声相处啊，处处执着、哦、那所以内空外空，内外空啊，这个内外空以后，这三个能够这样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单单这三个就过我们这样去了解做观哦，是什么结果？色声香味触法的外空，以这边叫眼耳鼻身，外面叫做色声香味触法来讲，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你我还是人我，那根尘内外是不是都平等？都是空，是不是都平等？对不对？平等一如，知道吗？因为它都是缘生嘛，因缘所生嘛，那缘生就会缘灭嘛。哦，原生就原灭的空，实相的空当中，这生生灭灭里面，它是不是都平等了？那这样的话，在道理上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契入平等，平等性？这样能不能理解？这个平等，男女是不是就平等了？好、哦。众生跟佛在我们所理解的道理里面是不是就平等？能不能理解？佛也是空，对不对？佛是众眼合合嘛，众生也是众眼合合嘛，蚂蚁是不是也是人？好像看起来比较高贵，是不是也是跟蚂蚁一样？ 这样理解吗？啊、哦，善人、恶人是不是也是平等？啊、哦，粪便是不是跟黄金是不是平等？有没有平等？不敢讲，那不然等一下试看看。我们先讲理上，好吧？先道理我们先懂，理上懂了以后，我们碰到事情，我们可能没办法适应，没办法调得过来，对不对？会这种情形。道理上我知道粪便跟黄金是平等的，哦，实相里面是平等的，它的生灭它都没有，都是假象，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上面执着分别，然后，因为这样而怎么样？哦，理上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事情看到黄金还是黄金，看到粪便还是粪便，看到黄金我喜欢，看到粪便我讨厌，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会有这种状况，那没关系，涉事归理，这个事情我们要跟它归到这个理上来，调不过去是什么问题？调不过去是因为无明之下还是很重，还在颠倒之中，哦，还在烦恼之中，还在习性之中，因为这些的障碍造成没办法涉事归理。那要学习的是什么？知道这个理以后，事情里面我们要从内心去修，把破除无明，不再颠倒，能够断了烦恼，能够把习性转过来，那这样子遇到事情才能够回到这个道理来。所以在这个遇到事情里面还不能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并还在分别嘛，分别不平等，哦，我们还要分别，这是男的，这是女的，我会。这是佛，这是众生，恭敬佛没问题，但是众生就是很讨厌那个坏人，恶人就是恶人，坏人就坏人，很讨厌、哦、在不平等之下，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知道道理了，虽然一时做不到，但是会赶快想到这个理，那慢慢的心，这个烦恼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涉事归理，碰到事情就回到这个理，碰到事情回到这个理，如果你没有这个理的话，你会什么状况呢？人家劝你哈、哦，这个恶人，有人会跟你讲，这个坏人你要修理他，你不去修理他，他不会变好人，然后你就去修理他，对不对？那另外的人会跟你讲说啊，这个恶人哈、哦，等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好、哦，人家教你啊，你听到这个也是有道理，然后你就等他三年。那有的好人就是啊，原谅他吧，我就这样，会有很多种说话，会教你怎么做，这是事情，哦，教你怎么做，面对事情，怎么处理事情，处理不完了，了解吗？那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理的话，我们会的想到，面对这个恶人，理上讲，这是我们的业报，有业亦有果嘛，哦，这是业报。面对事情讲说，恶人不会永远是恶人，他只是这件事情是恶的，他其他事情可能是好的，哦，所以原谅他。那道理上来讲，没有这个恶人就不会凸显我是好人。好、哦，好，那这个恶人也空，善人也空，哦，所以要能够忍。好、哦，是谁？是写在受苦，是写在造业啊、哦？没有，好，就可以心事情里面回到这个理上来，这样观以后，慢慢的，以后我们就能够跟佛相应，就能够真正得自在。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理的话，你看事情里面哦，会混混乱乱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修行， 菩萨要度众生，他也要能够知道这个，要不然，这个人很讨厌，那个人要逐出师门。内不空，外不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空，色声香味触法不空，那你也不空，我也不空，内外也不空，那怎么能够度众生？处处都是内心打架，内心本身就会打架，那度众生度不下去了，一下子就 say goodbye。我还是躲到山里面好，好、哦，这样、哦、我们从这个地方内外来讲，我们就会入于平等性，都能够空以后就平等性了哈。好、哦，这个叫做三种空啊、哦。这三种空已经包括一切，因为我们知道内空外空，内外空都已经包括一切法啊、哦。那我们众生的毛病还会出现什么？当空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空的概念。我们有一个空的概念，这个空的概念当存在着的时候，没有舍弃掉，还是一种执着，还有一种执着。所以佛陀会讲，这个空也要空。那一种是我们修行是对着我们的烦恼习性里面要空的，它的本质里面本质就是空，所有的这十八空它就是本来就是空。那对我们的烦恼习性来讲，我们还要再修才能够让这个无明烦恼能够